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讲《特蕾莎修女》这个题目，叫在贫苦中找到上帝的面容。像对这个《特蕾莎修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可能大家知道的故事比我知道的还多，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希望能留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来分享。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全球做一个民意调查，来问谁是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我想特蕾莎修女大概会高票当选。那对他的尊重和敬拜，其实不止来自于基督徒，也包括其他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那些人。那我们想想，是什么让特蕾莎修女她可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尊重？那我想，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面主耶稣他讲了这样一个预言，他就说，王对那些义人们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这段话其实应该基督徒应该都会很熟悉，在天主教的传统中，这几件事叫做corporal work of mercy，就是说在身体上在物质上的那些怜悯的工作。所以这是作为天主教徒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悔改和爱心的表现。那右边这幅图是那个老伯鲁盖尔画的，那个伯鲁盖尔是应该算是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对，他好，这个应该是他画的一个版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讲了这个有右下角的是那些人饿了给他们吃，然后这里面是渴了给他们喝，然后这个人赤身裸体，他给他们穿衣服，然后上面那个人是在客旅当中的，他还留他们住。啊，这有一个在病中的时候来看望，还有一个在监狱里关着的时候，他们来盼望。所以这几件事合在一起，就是他们就叫这个 work of mercy。那其实这些事情很容易会变成一个任务清单，让基督徒去画勾，然后你就可以沾沾自喜说，这里面每一件事我都做过了，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了。那但另一方面，就是当有一些人他们长久的付上代价的，特别是默默的去做些事情的时候，那这样的行为就会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一个非常普遍的标志。那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耶稣的教导，那其实它也是贯穿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主题。其实从摩西的律法，一直到后来先知们的劝诫，我们都看到神特别的关注那些所谓的旧约中的四大弱势群体，就是孤儿、寡妇、寄居者和穷人这四类人。那么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弱势，而且是因为他们常常是或者很容易成为罪的受害者。那在他们那里的话，不公义是最常发生的，却是最少被人看见。所以神特别的关注这些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说，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孤儿寡妇？哪里是公义常常缺席的地方？其实这是每一代的基督徒都需要去思考，需要有一些敏感度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主讲，就是特蕾莎修女，她的原名叫阿涅泽冈杰博亚九。这个大家不要问我原文怎么念，阿尔巴尼亚的语不知道怎么念。对，这个是维基百科上翻出来的。对，他是阿尔巴尼亚族的人。对，他这个，所以特蕾莎其实是他成为修女以后给自己起的名字。他1910年出生在这个叫斯科普里城。那斯科普里城现在是北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但是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省。所以他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那么他2岁的时候，就是巴尔干战争爆发了，然后塞尔维亚就打败了那个奥斯曼帝国，所以呢，2岁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变成了塞尔维亚公民。那到4岁的时候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那时候保加利亚和奥斯曼他们结盟，跟德国他们结盟，所以又打败了这个塞尔维亚，所以4岁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保加利亚公民。那等到8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德国、奥匈啊、土耳其、保加利亚他们战败了，那这个地方重新又归了这个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所以他到8岁的时候呢，他已经换了4次国籍了。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觉得很 confusing 这件事情，但其实这个就反映了这个在欧洲的这一块地方，它有这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在一起，然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复杂的社会、政治、宗教的问题。那这个特蕾莎修女她本身她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那其实这个在那个地方是蛮罕见的，因为在巴尔干的话，她身边大多数人其实是穆斯林。那么，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大多都是信那个东正教，就是他们信东，对，就是 Orthodox。所以天主教徒其实是蛮少的。那他自己的话，就是他12岁的时候，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已经立下志愿，就说将来我要到外国去宣教，要去从事这个救助穷人的工作。那15岁的时候呢，他念还在中学里念书，那他们家乡有一些这个基督教，这个耶稣会的这个神父，他们去到印度去服务，那这些神父定期的就会往家乡来寄信，来报告他们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那他看到这些书信以后就很受感动，所以他和他姐姐两个人就决定要到印度去接受这个做传教士的这种训练工作。那一直到18岁的那年，他终于就是选择要全身心的奉献出来为主。然后他就一个人来到了爱尔兰，在那里面一个修会去做那种就是做修女之前的学生的这种工作，然后做了半年的训练以后，他就乘船从爱尔兰跑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从欧洲，他从巴尔干先跑到爱尔兰，然后从爱尔兰再转一个大圈，然后来到了这个印度。他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上的大吉岭，然后开始做他的初学的训练。然后一直到1937年，然后5月24日，他在这个大吉岭这个地方发了这个，就是他们做修女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发了这个愿，然后呢就成为一个终身的修女。那做一个修女的话，其实她可以给自己改名字的，所以她就是按照那个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就是圣特蕾莎的名字，就把自己改名叫 Teresa。那其实天主教历史上有好几个很有名的 Teresa。那这一位的话是这个19世纪最有名的这个修女，她现在在我们华人世界里一般就称她为小德兰，或者叫丽雪的德兰。那这个丽雪实际上就是他修道院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特蕾莎修女特别喜欢他，所以就用他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那这个小德兰其实蛮有意思的，他15岁就进了修道院，做了修女，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允许你未成年就去做修女的。他15岁进修道院，然后24岁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所以他其实没有做过任何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修道院，没有去过外国去宣教啊什么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在天主教会中非常的受人喜爱，所以很快他就被封为圣人。那他最被人推崇的地方就是他为耶稣做小事。他说：“我不会做什么大事，我能对耶稣所做的只是到处去播种小花儿，然后每一朵花都是为爱所做的牺牲、关注和简单的话语。”那他后来他写过一本书，其实没有写完，他叫《灵魂的故事》，就是讲他自己在修道院中这些非常点点滴滴的小事。其实我们看到他分享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可能就像我们的儿女他们在学校里会遇到的事情。他就比如说他讲到一次他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感动，然后他就把他这个见解跟一个姐妹讲，然后姐妹说的你说的真的很好，然后这个姐妹赶快转过身去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分享完了以后呢，别人都夸他，然后他也没有，这个姐妹就没有告诉他是从德兰这里听来的，那他心里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职场或者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不舒服。那他就是把这件事情他都写下来，然后他讲他怎么在祷告当中，怎么在圣经当中得到安慰，然后改变这样的想法。然后他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发愿心要去为耶稣做小事嘛，然后结果就是修道院里有一个修女，她生病了，生得蛮严重的，所以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的照顾。然后他就马上去举手，就是 volunteer 去做这件照顾人的事情。那然后他这个扶着这个修女一起姐妹一起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很抱怨他说你走得太快了，你这样会让我摔倒的。 然后他赶快走得慢一点，然后这个修女就说你走得太慢了，我根本感觉不到你在扶我。然后那个修女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年纪太轻了，你根本就没有照顾别人的能力。然后对他反正很不满。然后他到了吃饭的地方以后，他那天吃很硬的面包，他看到这个修女很就是挣扎这个面包，然后他赶快就抢过来把这个刀拿过来，就是帮他把这个面包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是 bite size， 让他可以吃。就说他在尽所有的努力来做，因为他确实他年纪很小，他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别人，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他愿意去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后来这个修女也蛮感动的，看他年纪这么小，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就是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小事，就是他会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练习忍耐，练习爱人，然后把自己的这些自私啊、虚荣啊、不耐烦呀、就是想偷懒的这种倾向，他也都给不加掩盖的就记录了下来。所以在这个就记录他和这些罪的搏斗，然后他对神的感悟，然后圣经给他的启发，还有他成长的一个喜悦。所以你看他自传的时候，就会想到耶稣说的：“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那其实我想，这就是这个小德兰他在这个教会当中非常非常的受后代人的推崇的这样一个原因。那 Mother Teresa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为自己命名，就是我想也是他想效法这个小德兰，就是用爱心来做小事。那这个特蕾莎做了修女以后呢，她就被派到加尔各答这个圣玛利亚罗雷托这个修女会的中学中，她去教地理和圣经的课。那这个学校它其实是坐落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面，但是学校的学生其实都是富家的女孩，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贵族学校，但是它夹在贫民区里面，就好像沙漠当中的一个宫殿一样。那它有一个非常高大的围墙，所以它可以这个把这个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给隔离开来。那印度其实它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那时候它学校里面是一片的安宁，就是岁月静好的，但是学校外面满街都是那些无助的麻风病患者呀，那些乞丐，那些流浪的孩童。然后1946年9月10号那一天，他改变了这个特蕾莎修女的一生，其实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就是那一天他坐火车去大吉岭，然后在车站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乞丐坐在那个墙角不住地喊说：“我渴，我渴。”那这个情景就是后来就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回到修道院以后，他就是觉得神在呼唤他要去为这些贫穷的人来服务，所以他就是向这个加尔各答的这个总主教来征询意见，就是说我想离开我们这个修会去做一个帮助穷人的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主教就是要他忍耐，就是要他小心行事。那到47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从英国独立了，然后他们有一个这个印巴分治，因为印度人主要是信印度教的，然后但实际上印度这个境内有大概1/4、五分之一的人是信伊斯兰教的，那他们之间就开始已经还没有独立就开始已经有很多很多冲突，所以英国人就给他们搞了一个这个分治，就是把穆斯林都弄到巴基斯坦和现在的孟加拉国这两个地方，然后印度人呢就留在这个印度这个半岛上。那实际上这个分治是很粗暴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在印度已经住了几千年了，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有人都要赶到巴基斯坦去。同样，巴基斯坦有很多很多印度教徒，他们就要被赶离家族，所以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很悲惨的事情。那么这时候就是，那他住在加尔各答，是在印度的东边，那边就是原来的，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他们其实都是穆斯林。那么结果现在就是因为分治以后，加尔各答就涌进了数以万计的难民，他们大多都是害怕被穆斯林迫害的这些印度教徒，所以他们离开孟加拉国来到了这个加尔各答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就是传染病啊，像霍乱呀、麻风啊什么的，就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控制，所以街头巷尾就到处都是这些疾病。那么加尔各答就是这个学校的高墙之外，就是越来越像是地狱了。那所以到了48年的时候，就是特蕾莎修女她就写信给梵蒂冈的这个他们这个修会的总会，就说请求能够许可她来离开这个劳莱多这个修女会，然后专心去为印度的穷人来服务。那么当年的8月的时候，她就得到了教宗的这个当时叫派尔12世，他就是许可她就是可以以一个自由修女的身份去行善。那么她 这个特蕾莎修女呢，她就到了这个巴特纳城，然后到一个医院里面去受护士的训练，训练了3个月以后呢，她就回到加尔各答，她就是住在当地的一个姐妹会的一个里面，然后她在加尔各答最穷的那个地方，就是为那些失学的穷苦儿童就办了一所露天学校，就是没有校舍，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她一个人在那里给这些街上流浪的这个穷苦的小孩子做这个学校。那他其实他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他需要救助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所以一开始做得非常的困难。那特蕾莎修女她就是咬紧牙关，她就是靠着神来去做这件事情。后来终于慢慢的有很多有善心的人就受到她的行为的感召，所以就捐了钱，给她捐了场所、设备、食物，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人来加入她，一起来做这个施工。那实际上后来。很多这个加入他施工的这些女孩子，就是他过去教过的那些富家的小姐们。所以后来只有11个女孩也决定，就是奉献一生来追随这个特蕾莎修女，来为这些穷苦的人来服务。那到了50年的时候呢，就是教皇就是批准了特蕾莎修女和其他的12位修女，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仁爱传教修女会，就是 Missionary of Charity。所以好像。台湾可能翻译成博济会，就是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特蕾莎修女她就把这个修会的修女的服装就改成了印度妇女穿的这种白棉纱粗布的这个纱丽，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她那个穿的这个衣服，就是粗布的纱丽，但是它边上镶着那个蓝色的边，这就是成为其实这个不太像天主教。图的衣服其实更像是印度教的衣服，就是它的，就说这种粗布的纱丽在印度实际上是那些最低层的那些吠舍，就是印度有这个种姓制度，对，它那个吠舍其实还不是最低层的，但就是比较低层的这个劳动人民穿的这样的衣服。那特蕾莎修女就是说，她说吠舍这个字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主的儿女，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看作主的儿女来服侍。所以他就说，既然我们来为穷人服侍的话，我们穿的就应该跟这些穷人是一样的衣服。所以他就是白布上镶上这个很朴素的蓝边，就成了他们的制服。那这个天主教所有的修会其实都有这个3个他们必须要守的誓愿，就是贫穷、贞洁和服从。那在这个三个誓愿之外的话，他们又加上了一个，就是要全心全意、不要酬劳，为那些贫苦当中最贫苦的人来服务。这就是他们这个博济会的这个誓愿。那所以这样从1952年开始的话，这个特蕾莎修女她开始了一个她后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善行，就是为那些快要死亡的人来服务。那她就是在就是那时候加尔各答市政府捐了她一个神庙旁边的一个空房子，她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就是让穷人可以得以善终的叫做收容之家。她就把街上那些就是已经看起来都快不行了那些人，把他们收留到这里头，然后细心的来这些修女就细心的照顾他们。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就是死里复，就是起死回生了这样的，就是他们就慢慢的把他们给他们的照顾，让他们能够身体慢慢的恢复体能，然后也会教他们一些谋生的这个技巧。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他们就会死在这个收容之家。那么修女他们就是让他们在临死之前，他们可以有这个尊严，有这个让他们一生中没有经历的这种爱的这种感觉，然后有尊严的离开人世。那所以特蕾莎修女她就是接下来这个40几年的时间，她的这个施工越做越大，她在100多个国家运转了就是500多个慈善机构。然后他建了700多所这种救济院，然后119所麻风病中心，还有700多家这种巡回的诊所，所以就是他们这个博济会就是为穷苦当中的致苦者来服务的，所以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追随他。那就是修女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小事。那这他一生其实就是做，就是来实践这个，就是用伟大的爱来做小事。那其实他一直都是相当的默默无闻，一直到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记者， 他来到了印度，然后他发现了这个修女她所做的这些的事工，那他很受感动，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好像还拍了一个纪录片，就叫《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那么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使这个特蕾莎修女的事迹在开始在欧洲、在西欧和北美开始被人们所知晓。那后来他就变得非常非常有名了，因为79年的时候，就是为了表彰这个特蕾莎修女。来为这个消除对和平造成威胁的这些贫穷和困苦所做的工作呢，他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那他到挪威去领取和平奖的时候，他就希望挪威政府就是取消为了他准备的这个国宴。他说，这个一顿国宴的话，可能只能让100个人吃饱，但是你这个国宴这笔钱你要交给我的话，我可以让15000个印度人能吃饱一整天。然后呢，挪威政府马上就同意了他这个要求，就是把这个宴会的6000美元就全交给了他，然后同时还送了他40万瑞士克朗的这个捐款。然后这个特蕾莎修女她转手就把她的那个诺贝尔奖金的那个奖牌给卖了，就是她说，因为她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我不知道，我没有查他卖了多少钱。对，对他。他就把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如果不变成钱来为穷人服务的话，这个东西一文不值，所以他就把这些钱全都去拿去帮助这些穷人。然后在这个领奖的时候，他的感言就是说，他说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做些什么呢？他说就是要回到家里去爱你的家人。他说这个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发现贫穷不只是存在于这些整体上很贫困的这些国家当中，其实在西方国家，贫穷更加的难以消除。他说：“当我从大街上搭救回来一个饥饿的人，我给他一碗米饭、一块面包，我就很满足了，因为我已经让他吃饱了。但是在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他们不被人需要，没有人爱他们，他们生活在恐惧当中，被社会所抛弃。说这种精神上的贫困其实非常非常难以消除。所以他就是讲，就是所以就是特蕾莎修女，她对贫穷的定义是非常广的。”就是不光是物质上的这个层面，也包括精神上的层面。他说，凡是那些饥饿者、孤单者、无知者、胎儿、受种族歧视者、被弃者、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这些人都是马太福音里耶稣说的“我弟兄中的最小者”。而其中缺乏爱是当中最贫弱的一个人。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这些话对我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就有一次我听到他，一个地方，就是他讲，他就给这个美国的基督徒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就是整天就是给我写张支票，然后你们不要只爱这个加尔各答的穷人，他说就是你们要看一看你们的身边，在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贫困的人，就是你们要去好好的看一看，就是有的人他们是缺乏金钱而贫困。但是更多的人是缺乏爱、缺乏尊重而贫困，所以你们要去找到你们身边那个贫穷的人，然后你好好的去爱他。那这句话给我就是很深的触动，就是我就开始去找我身边的穷人，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儿子是个穷人，就是因为就是对，因为我给他很多的压力，就是很多的这些期待，但是没有很多的支持。就是我发现这是个很，就是说，其实他就是说我对我给他做了很多事情，我给他很多的支持，很多的这些怎么讲条件呀这样的这些东西，但是他并不会觉得这是爱，因为我好像我背后虽然不管说没说出来的时候，那些的期待其实给他的压力要比这些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去重新思考，就是你说你爱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真的为他做的事情，他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是对他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我非常感激这个 Mother Teresa，觉得他对我有很大的这种改变。那这个 Teresa 他得奖以后呢，他就回到加尔各答，他们那个就是机构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排班的。今天轮到你打扫厕所，你就去打扫厕所。所以他回去以后拿了他奖牌也都卖掉了，然后他就继续打扫厕所，然后去清洗伤口。他还在那些 schedule 上面排着一位。那到了1982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知道， 第五次中东战争吧，就是以色列和这个黎巴嫩打起来，然后贝鲁特这个难民营他遭到围攻的时候，那特蕾萨修女她就斡旋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和这个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就实现了暂时的停火。这样的话，她就可以进去以后，在这个交战的前线的医院中救出了37名孩童。那后来她的家乡就是南斯拉夫发生了这个科索沃战争，那特蕾萨修女就到了那里，就是告诉一方的指挥官说战区里还有很多可怜的女人和孩子，他们都逃不出来。然后这个指挥官就说修女啊，我想停火，但是对方不停，没办法。然后那特蕾萨修女说那我就自己去了。然后他就走进了这个战区，因为那个时候他走进战区这件事情全世界都会知道。那所以那双方的知道了这个特蕾萨修女进了战区以后，就立刻停火，他们就等着这个特蕾萨修女把那些妇女和孩子带出战区以后，然后双方重新再开始。然后这个消息后来辗转到了这个联合国，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说，他听了以后就叹口气说这件事情我做不到，因为他在斡旋这双方停火已经 N 年了，就是没有人会听他的。但是特蕾萨修女进去以后，双方就可以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有勇气来冲进战火当中去救助孩子的人可能是不少见，但是能让这些有世仇的人停火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少。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authority。 那其实我们这个世上，就像刚才这个讲到讲的，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有 authority。 那其实这世上只有两种 authority， 一种就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就是我有核武器，然后我有这个巡航导弹，你要是不服的话，我就把你炸成这个石器时代，或者说我有家里这个 WiFi 的密码，然后你不听话，我就把我们家那个 WiFi 停了，然后这个小孩就老实了，就是这种 authority 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当你的敌人他也有了核武器的时候，你这个 authority 就不好用了。然后当你儿子发现了这个他在电脑上比你更厉害的时候，你这个拔网线这个方法就不好用了。然后就所以就是这个 authority 其实它不是特别的，不是永远是有效的。那另一种 authority 就是 moral authority， 那就是他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个，就是Saint Francis 他也是这样，就是 moral authority， 就是说他做他所宣称的那些事情，他是怎么 preach 的，他就是怎么生活的。当别人看到你这样的时候，别人就会尊重你。就是其实这个特蕾萨修女她的这个 authority 其实是一样的，她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她的这个言行一致的这个 moral authority 之上。所以常常这种 authority 会更强大，因为它更稀有，我们大家每个人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把他错以为是其他的东西。那所以他讲过一个，就是说最不寻常的爱不是那些移山倒海，而是那种日复一日的把自己给出去，是那些小事情可能第二天大家就不记得了，然后被爱的人自己也不记得了，但是神都记得，因为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爱当中，一个健康的灵魂长大了，一个受伤的心灵痊愈了。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机会来做这样的爱，就是用伟大的爱来做小事。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就是真正的爱，让他们能感受到，让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健康的灵魂可以在我们身边长大。然后如果我们还有能力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身边有没有其他受伤的心灵，他们可以在这样的爱当中得到痊愈。所以这个就是就我非常敬佩这个玛丽特瑞莎的一点，就是他做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遭受到很多的这种批评。比如他到东欧去开展这些慈善的计划，但是他因为他非常的反对堕胎和离婚，就是他天主教的这个想法嘛，所以他就会遭到很多很多的批评。那他就说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你只要微笑着接受，然后接着去做你要做的事情。那很多人也就是批评他，就说你在印度做这些事情其实没真的帮到多少人，对吧？他你没有为这个病人提供很好的医疗服务，你只是让那些就是快要死的人让他们死的稍微好一点。他们就说这个好像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 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就是说他和他的同工其实能做的事情只有这些，他们不是医生，他们没有能力去把这些人把他们身上的这些病可以治好，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爱心付出来，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当然我们最好是又能照顾人的心灵也能照顾人的身体，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足够的医生，我们在美国你要想做一个医生的话，你可能需要十几年的苦读，你要背上一身的债务，然后你这个，然后你想想会有多少个医生他们愿意就说成为医生以后就全时间的去照顾那些付不起钱的那些穷人。所以我想这个医生他们一年能拿出几个星期到这些贫困的地方去做义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那即使是这样的话，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医生的缺乏和医治心灵的人的缺乏，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大？其实还是能给出爱的人要比能给出专业的治疗的人更加的少，就是需要更多。就是我以前看到一个 data， 就是说苏格兰的这些流浪汉，就是他们没有工作的这些穷人，他们享受的这种就全民医保嘛，他们这个医疗条件要比印度的中产阶级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有很好的福利，但是这些流浪汉他们的平均寿命要比印度的中产阶级差不多要短10年的时间，就说他们不是没有吃的，或者说没有这个更好的医疗，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会酗酒，他们会吸毒，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孤独，这种挫败感，他们不被别人需要，所以其实没有人爱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那这方面的医生其实是更加的缺乏。那 Mother Teresa 她很有名，但是也很受争议的一点就是说她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对堕胎，就是她有机会就是给她一个这样讲坛的话，她基本总是要讲这件事情。那但是她的，你可以说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比不上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这大法官划一个勾，然后这个堕胎就非法了，那每年就是减少的堕胎的数目是数以百万计的，那就是那 Mother Teresa 一辈子他救的人也可能就是几千人，但是我就是觉得他用的方法是一种最正确的方法，他就是去不断的跟别人说你们不要堕胎，你们不要这个孩子的话把这个孩子给我，所以他就是当这个女孩子她怀孕了以后，他就跟她讲说你不要去选择堕胎，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来照顾你，然后如果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你没有办法抚养他的话，这个你把孩子交给我来替你抚养。其实我觉得当然这实际上是一种最困难的方法，我想我们这里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正确的方法。其实爱其实它从来都是没有替代品，就是没有捷径的，其实爱永远是要付很大代价。那我觉得其实 Mother Teresa 她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这个最正确的方法，虽然从我们这些人可能爱心不够，我们可能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有这样爱心的人，对吧？我们每个人出一点点的力气的话，比如说我们全教会可以救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救人最怎么最最最彻底的一种方法，不是简单的就是到这个诊所面前去喊喊口号啊什么的这样的。所以就是Mother Teresa， 我们一般看到他的时候，就是看到他这个样，他脸上的这个笑容，然后他的这个非常深的这个皱纹，每个皱纹里好像都带着这个笑容。但其实他也有很多其他的侧面，就是我很喜欢他讲的，就是我后来别人分享的一些小故事。就是有一年，有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就是 medical school 的学生，他就是暑假的时间，他就跑到印度去做义工。然后有一天呢，他们这个做得非常辛苦，然后有一天他们领导就说今天下班的时候大家都不要走，因为这个 Mother Teresa 要来看大家。那等这 Mother Teresa 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握住他的手，他说我觉得我在印度做得很不好。然后这个 Mother Teresa 就摁住他的头把他摁起来，因为 Mother Teresa 只有1.50米高，就大家知道，对吧？他跟任何美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会矮很多很多，所以他把这个女孩子头压低了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他说是的是的，印度可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但是你必须向耶稣祈求力量，你必须来参加弥撒。他说的话非常的温和，但是那个语气非常的坚定，不容商榷。所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习惯他这个微笑啊，这个 但是我们不一定非常了解他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就是你光有一颗柔软的心，或者说你有这个很感人的微笑是不够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钢铁一样的力量。那其实 Mother Teresa 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他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完全是从他的信仰当中。所以你必须要向耶稣祈求力量，你必须来参加弥撒，就是他们天主教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忙，就是一个很忙碌的中年的这种成功男士，他有一天开完一天会，然后当天晚上要坐飞机回家，然后他就在达拉斯机场的时候，然后突然他就看见有几个修女走过来，然后他就看见，哎，走前面的那个是 Mother Teresa， 他就马上就跑过去，就是大喊，就说妈 Mother Mother， 然后他就拉住这个 Mother Teresa 的手，说 Mother， 你能不能替我祷告？然后这个 Mother Teresa 呢，就把手拿出来，拍了拍他的手，说你为我祷告。然后 Mother Teresa 就离开了。然后这个男的，就是显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坐下来以后，他就思考马斯特瑞斯的话，然后他就开始为马斯特瑞斯来祷告，然后他就发现他身上的很多这种重担就挪开了。其实就是马斯特瑞斯用一句话来把他从这个 self-absorbing 的这种状态当中给拉了出来，就是到底谁更需要祷告，谁的事工更加的困难，谁更需要神的帮助。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很软弱乏力，我们会觉得很希望别人来替我们祷告，说尤其是这种圣人，这种大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很希望他们来替我们祷告。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的可能不一定是力量，而是方向。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就是你想着你那些事情的话，你就越想你就越觉得你压力很大，你就越觉得你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你需要很多的帮助。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眼界看得更开的时候，我们看到像 Mother Teresa 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其实我不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处处需要帮助的人，我其实有很多地方我是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的人。那其实神那里才有很多很多的力量，那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想的都是我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力量你就很难去支取。所以 Mother Teresa 他非常非常重视祷告，他就说祷告是来自于对上帝恩典的需要。所以我们都觉得他是圣人，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时时刻刻都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他说特别是你要去为那些不为自己祷告的人祷告，所以就是每个父母就是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因为 Mother Teresa 是圣人，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是我们说他，因为他做了一些是超凡脱俗的事情，他做的那些事情远远超过了责任和义务的这种范畴，对吧？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显然是做不了 Mother Teresa 这个样子，但是好像我们也都不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怎么讲，很有亏欠的这种事，就是因为我们对道德责任其实是有很清楚的看法的。比如说我走在街上，然后突然我身边有一个人倒在地上，然后浑身抽搐，口吐白沫，那我这时候手里有一个手机，那我说我现在不能打911，因为我正在听歌，这首歌还没唱完呢。那你们要听见我这么讲的话，你们都会来谴责我，对吧？就是我没有尽到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德责任。但是如果说我需要把这个躺在街角，这个浑身都是伤口，然后流着脓，然后浑身散发着臭气，然后这个伤口上有这个虫子爬进爬出的人，你说我要把他带回我的家，然后我去替他清洗伤口，然后把他照顾他，直到他恢复体力，或者是他没办法恢复了，我就照顾他，让他有尊严的死去，那这个事我真的做不到。就是我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但是如果我们去问 Mother Teresa 的话，他会说他所做的完完全全就是他的责任，他只是在尽他的责任，他就是在做上帝呼召他去做的这些事情。 He's doing his job。 那我们会很难接受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是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现代人和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其实有一些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习惯就是我们需要去界定标准， 我们需要知道我作为这个身份，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作为一个员工，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有哪些的责任我必须要去尽，那么我还有哪些的权利我可以享有。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和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会习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话，那么公民的责任就是我们都需要交税。那即便我心里不情愿的话，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公民，那我需要去我需要去按时把每一分钱一分钱不少的把这个钱都捐出去，都交给国家。但是交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些钱就都是我的了，那你们谁也不要来问我是说这个钱我应该怎么花，这是完全是我的自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和国家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和神之间好像也是这种想法。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希望牧师最好能告诉我，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需要尽哪些的责任，那我就把这些事情全都做了，你要我画勾的这个地方我全都画勾，然后剩下的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钱的话就都是我自己的，你就牧师你就不要再操心这些事情。但其实在这个在和我们和神之间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就说圣经里没有一个关于如何画这条线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得救也不是我们可以挣来的，不是说我画了多少勾以后就画够了我就可以得救了。但另一方面的话，如果神就说耶稣他真的是神，然后他真的因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而死的话，那其实我身上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耶稣跟我要而我可以说我不给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说这个东西我是可以完完全全留给我自己的，因为耶稣拥有所有这一切。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的心理学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要划疆界，你跟你爸爸之间也要划疆界，你跟你儿子之间也要划疆界，你和老板之间划疆界。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存在有这样一条边界，我们可以把耶稣拦在外面，我们可以说这个边界内部全都是我们自己的。那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去就是从 Mother Teresa 啊、St. Francis 这些人身上去看到，就是我们和圣人的差别其实不是我们做事的能力上的差别，而是我们以什么为乐的看法上有差别。那就或者说就像两周以前和睦他讲的，就说就是是我们和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这个亲密关系上的差别。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对他的爱和依赖更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越来越多的事情看成是我们应当做的责任。那么到了 Mother Teresa 这个角度，他就觉得把那个人带到他的家里去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要想说成圣的话，其实就是要发展这种我们和神对神的这个认识和对神的这个爱，那么用其他的方法来做动力来让我们去做这些很好的行为的话，就是我们做的再多，就像何牧师讲的，就是你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法利赛，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像特丽萨他们这样。那最后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 Mother Teresa 她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是很喜欢的，它就是叫翻译成无论如何吧。他说他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无论如何还是要爱他们。如果你友善，他们会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无论如何还是要友善。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全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无论如何还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善事。诚实和坦率会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无论如何还是要诚实和坦率。人都会同情弱者，但只追随赢家，无论如何还是要为弱者战斗。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还是要建设。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无论如何还是要幸福。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把你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这个世界可能也远远不够，无论如何还是要把最好的付出。说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这从来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是他其实他讲到很多很多事情，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善行不得好报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觉得我们应得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做这些事情。他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这样。那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他讲到说你们要爱，你们要友善，你们要成功，你们要做善事， 那么所有这些劝告里边，你觉得哪一句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无论如何还是要成功，无论如何还是要幸福，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因为成功和幸福这两件事情，它有它本身的价值。即使我成功了以后，所有人都嫉妒我，但这个成功本身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愿意要去成功。就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有超乎于别人看法之外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比如说，爱别人，这些人不讲道理，然后就自以为是，然后这个还这个以恶对善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爱他们？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不觉得，就是说做这些善事有它独立的价值，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得到好报的话，好像这个做这件事情就不合算了。那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是怎么讲？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人们反复在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做善事，你去付出这些事情，它有没有本身的价值？它有没有超越于别人的赞扬、别人的承认这样的之外的价值？那这个柏拉图他在这个《理想国》里，他讲过一段，就是苏格拉底和他一个朋友叫格拉孔，然后两个人辩论，就说我们人什么是美德，就是人为什么要有美德？那格拉孔就说因为你有了美德以后，你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你会得到别人爱护，那么这些东西是好东西，所以的话，你就是要有美德，就说美德实际上是你得到的别人承认或尊重的一个手段。那这个。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就是说美德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要按照这个美德。但是后来两个人就在那儿辩论，其实你发现，你看的时候你觉得苏格拉底是输了的，这个格拉孔说的话好像说的更有道理。他讲了一个寓言，就是说他说有一个牧羊人，他有一天不在这个山洞里，他发现了一个魔戒，当他把这个魔戒戴上的时候，他就会隐形。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就《魔戒传奇》这个托尔金写的这个书里，大家现在就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型从哪里来了，其实是《理想国》里讲到的。好，这个牧羊人他得到这东西以后，他这个好东西，他去偷东西的话，从来不会有人发现。然后他后来就他就因此他就变得很有钱，然后他就跑到这个王宫里，他就去诱惑了这个王后，然后杀死了这个国王，最后他自己就变成国王了，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做任何坏事不会被人家发现。那他就是讲，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行善作恶的话，不会被人发现的时候，这个美德就没有用了，就是大家就都不遵守美德了。然后就是你和这个人，你和他辩论的时候，你会很难取得胜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那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其实主耶稣其实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就说你施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这个？拿好多零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个钱掉下去好长时间，就是你要不要，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去做这些善事，让别人来称赞你。那么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清楚，就说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不仅不要，就说不要因为没有人赞扬你而不去做善事，而且你要特别的就是在不让别人有赞扬你的机会的时候去做善事。那其实他讲的其实就是和马斯特约萨这里讲到的一样，就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这根本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就是说，美德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这怎么讲？不是一个智力体操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古往今来的这个道德哲学，它基本上就是两个最大的派别，一个派别就是说什么是好的，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开了一家餐馆，那什么是好的事情呢？就是我餐馆可以挣很多钱，然后我这餐馆大家都喜欢吃，大家都说我这个餐馆做的东西好，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呢？就是我做哪些事情可以让这个好的东西可以得到更多，就是我对大家很诚实，我把这个菜做得非常的好吃，这些东西就是好，就是对的事情。那如果比如说我这个本来一盘虾是20个，然后过2个月我就变成19个。再过俩月我就变成18个，这样每盘虾我都会多挣一点钱。那这种事情的话，长久看来的话，别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不值得信赖，然后你这个人，你这个餐馆就是别人 开始就不来了。那么所以为什么说谎和欺骗是不对的？因为长久看来它会损害你的这个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什么是好的来决定什么是坏的。那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如果我这个人骗术特别高，我骗了别人以后别人都没发现还特别高兴帮我数钱，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去欺骗？那么就是说因为我欺骗也可以得到好的，或者说不会失去这些好的，那是不是认为欺骗可以是一种对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那换句话你还可以讲，就是说当然这种欺骗只是对我自己好，实际上是伤害了别人。那么像功利主义他就讲，就是说真正的善行的话，就是让最多的人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 for the greater good， 对吧？那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些事情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他就是对的。那这个想法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想到一世纪的罗马，那么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人和狮子搏斗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特别好看，大家特别爱看。但是你很少能找到一个人他愿意去和狮子搏斗，对不对？所以这个角斗士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现在发现，比如说我们这个罗马城里最近出现了一批人，他们叫基督徒，他们很奇怪，他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他们也不敬拜我们的神，他们非常非常奇怪，大家都不了解他们。所以那我们就把他们这些人抓来去跟狮子打，对吧？那当然你这样做会伤害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利益，他们是受到损害了，但是全城的人都得到快乐，对不对？全城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和这个狮子打，所以你要计算所有的快乐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让这个整个罗马城的快乐增加的。那么能不能因为可以让罗马城的快乐都增加的话，我们就把一些完全无辜的人扔到狮子笼里去跟狮子打，对不对？就是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美德这些善意其实全部都是手段的话，全是为了得到我们这个好的东西的一个手段的话，那你就很难去想象这些歧视这些迫害他们很可能是可以被 justified 的。那另一个想法的话，它就是反过来，就是道德哲学的另一派，他就是认为就说什么是对的才能决定什么是好的。那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提塞罗他讲过一段话，就是说不道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使你得利。这句话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儿子他们讲过，然后我每隔几年我们去问他说，你们还相信这句话吗？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你会有太多太多的例子，你会发现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假大空的味道，对吧？就是说不道德的事情永远不会使你得利，我们好像见到过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可以让人得利的这样的例子，对吧？那西塞罗他自己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你要卖房子，然后你知道你这个房子的地基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没告诉那个买家，那买家自己也没看出来，所以他就成交了，然后你多赚了10万块钱。那他说在这件事情中谁是那个得利的，谁是那个受损的？那西塞罗就是说，真正在这件事情上受损的不是那个买房人的钱包，而是这个卖房人的灵魂。所以就是说这个美德本身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话是为了你得到这个美德为目的，所以你多赚些钱并不是你真正的得利，而你伤害了你自己的灵魂，这是你最大的有损。那其实你想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坐在这里，坐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里，我想大家所有人都会同意。那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然后我们明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相信这个就是不道德的事情永远不会使你得利？这个就不是很容易。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一个怎么讲，我们的头脑的体操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我们在生活中每天要去面对的东西。所以我经常去问我儿子，因为我感觉他们对这个话的信仰不是非常的坚定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诱惑让他们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好像可以做一点坏事然后让自己得利。所以就我觉得这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那 Mother Teresa 这里他就提出了就是一个非常简明的一个回答，说 After all it's between you and God, it's not between you and them anyway。 就是当其实只有我们的价值观完全去和神的这个价值观去 align 在一起，去 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些的挑战，这样的困难。